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听空中明慧周刊。今天听到同修文章对修炼实修的提醒太大了，前两年被邪党迫害过，一直以来法也在学，可就是存在着一些怕心和阴影，好不容易目前修炼状态慢慢回到了法上，过程中也是明明白白的在师父加持下闯过关关难难，如今很想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所以在收集大量真相资料，丰富讲真相的内容，还有善恶有报的实例，比如收集到邪党的高官纷纷落马，一时感到兴奋起来了，原来邪党大势已去啊，没几天挺的了，那种冲劲儿一时之间使怕心全无，又想大干一场，可是为什么心里不踏实呢？师父不是告诉我们要理智地做任何事情吗？师父还让大陆学员注意安全，那么这个怕心是自己实实在在修去的吗？还是融于法中升起的正念？都不是，这种兴奋感非常浮于表面，像是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有一种声音趁机说，这下不用怕什么了，不用怕什么了，大胆地做吧做吧，然而心里却感到不踏实，晚上就听到同修写的次文章，真的惊醒梦中人呢、啊、对邪党表面的即将倒台放松了对自己修炼的严肃，真是太险了，谢谢了师父借同修文章点化，修炼人应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修上来，而不是渴望期盼常人社会的政治局面的变化形式，大法弟子才是真正来助师正法救人的，一定不要站错了方向，千万不要跟着邪党走了，大法弟子做什么事，理解或悟到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一切都是从法中来，请同学们不要看重当前的变化，这种让大法弟子盲目陷入执着的例子太多了，执着时间，执着邪党垮台，执着邪党恶人遭报等等，我们一步步走过来应该看明白了，邪党总是变了花样的试图想破坏大法弟子的实修，我们一定要放弃对邪恶的一切幻想，不管发生什么，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一切自在其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感觉什么也不是。昨天下午发正念，一会儿感觉一股强大的能量罩住了我，我开始以为是自己发的不错呢，可身边的一位小同修定神一看， 原来是一个旧势力发过来的，那能量发着红光，能封住我的八个功能，其中之一叫软控制，是师父上星期一给的，用来叫邪恶浑身发软，无力作恶。我对那个旧势力说，你利用大法弟子人的一面，来抑制大法弟子神的一面施展神通，真是卑鄙。一个神做出这种事，真是可耻。你如果还认识不到这件事的可耻，你就不配做神了。那旧势力不说话，还是将我罩着。后来我否定那种感觉，请师父将那罩给炸了。师父告诉我们说，有人凭感觉练功，你的感觉算什么？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可不能被感觉给迷住了，人体就是用这种种感觉把人心给紧紧抓住的，主元神也就这样以为是自己的感觉呢，其实不是。比如说困的感觉，有一次小同修发正念，他说好累好想睡，我说不是你想睡，可能是谁拿什么药撒在你空间场。他一看，果然一个满脸苦相的旧势力，下文称苦瓜脸，向他发了300颗弹珠那么大的苦树，挨进人脑就消失了，人就要困，常人一粒就够，大法弟子就多得多，有发到500颗的。小同修看到这就销毁了苦瓜脸，用摄魂大法抓出苦树，然后他就变得精神起来了。那苦瓜脸就是疲劳，它有很多层，而且能无限复制，复制的功力和它一样，不大好清除，但在清除过程中也有同化的这种感觉，只要坚定地不承认它是自己，师父就会帮着消除它。还有一种感觉对修炼人干扰非常大，那就是色欲，其实也是色魔附体给你的感觉，或者是色魔打到你身体上的物质给你的感觉。你要承认是自己，很难抑制。你不承认那感觉是自己的，坚定地否认，并清理那些东西，那感觉就坚持不了多久。你能力不够，只要坚定，师父也会帮你拿掉。有的同修在这方面跌倒，其实就是没想明白那感觉背后的实质。我这里只说了几种，还有很多感觉，这里就不赘述。人的感觉背后，原来不过就是给人造成人感觉的低层空间环境物质，用来锁住人的东西。如果修炼人不能冲破他的束缚，那可能就修不成。今天修炼的大法弟子，还有来自三界外的生命给你造成的感觉，如果你能冲破，那不就说明你比那些生命还高了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病业假象消失了。我是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前段时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左手大小臂隐隐作痛，渐渐酸累无力，拿东西都困难，后来发展到从前胸中间分开，后背从背心分开，整个身体左边疼痛，后来两条腿也痛，特别是两个膝盖不能弯曲，又疼又累，走路艰难，上台阶走 Z 字形，还要两只手帮忙把另一条腿送上第二阶。虽然能坚持做三件事，但自己感觉很吃力，发正念效果不明显，向内找也没找出原因，发天天学，发正念四个整点也没落下，晨练从没间断，小花资料点开得艳丽，与同修也没矛盾，我错在哪里？没找到根本执着。嗨，随他去吧，可能是宵夜，不管他。又过了些日子，空白光碟用完了，有两种墨水也快用完了，这可怎么办呢？还得去耗材城去买吧。耗材城离驻地有几百里路程，腿也痛， 身体左边又痛又无力，我只有求师父了。师父啊，我的光碟用完了，墨水也快用完了，这些救度众生的东西不能缺，我明天就去买，所行之处畅通无阻，谁也不准干扰与迫害，因为我是在做救度众生的大事，是做最正的事。当时我没有想腿和左臂痛，敬请师父加持。第二天，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师父，弟子办事去了。我背着购买资料点耗材的大袋子出发了，一路上发着正念，请师父排除一切干扰，到车站能马上赶到车，到商场购物不受干扰，装车时不准闲杂人员来往，返回时一路顺风。到了商场，我买了需要的东西，付款后店主搬袋子，哎呀，老人家，这么重你背得动啊？我说没关系，我背得动。店主说，我还是帮你送到楼下吧。那好吧，谢谢你。店主费了好大劲儿把东西送到楼下，这时我们见到好几个进货的人向楼上走去，我接过袋子弯腰一背，
嘿，
还真行。店主惊讶地看着我的举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向他挥挥手，谢谢你，我走了，再见。我两手各提一包，快步向车站走去。商场到车站还要步行好长一段路，我一路走一路背着师父的法，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
转法轮。
到了车站，果然有一辆私车差一个人，我正好赶上了。下午四点多，车到我们县城了，我下车步行一段路到家了，我把东西搁下，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弟子平安回来了。我到厨房一看，电饭煲里还热着香喷喷的饭菜。丈夫是80多岁的慢性病人，平时是做不了家务的，这是师父给我的奖赏与鼓励。我的泪水直往下流，不知是激动或是感恩。丈夫说，饿坏了吧，快点吃。我边吃边想，在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正法路上，师父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弟子，弟子每走一步都倾注着师父无数的心血。弟子只有在大法中实修自己，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多救众生，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的誓约，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突然发现身体变轻了，上身有力了，不痛了，腿膝盖也不痛了。哦，我想起来了，在几个月前丈夫单位通知他重新办个什么卡，当时我很忙，同修需要很多碟子，还要一些资料小册子等。我说丈夫单位多事，而且还要找好几个主管人员签字，愿丈夫自己的事都办不了，家务也帮不上忙，还多事麻烦，子女均在外地工作。虽然我嘴上没跟他争吵，心里气得够呛，又怨同修他的需用量不大，人又年轻，有时还找我帮忙做事，我忙的时候他也不帮我一把。再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仍然做着买耗材、打印资料、送资料、三退、发表文章等证实大法的项目，护理丈夫，家务一大堆，但我自己该做的事情从没懈怠，没有一点空闲时间。抱怨心、怨恨心、妒忌心、懒惰心、求安逸心、私心、眼睛盯别人、向外看、依赖心，一大堆执着，自己吓了一大跳，这还了得，哪里像个修炼人呢？通过买耗材这件事，我不懒惰了，一心为众生着想，下雨路滑我也不怕，东西再重我感觉轻松。师父见我找到了执着，心性上来了，就把我的拜物拿掉了，我的身体就好了，彻底痊愈了。我虽然70多岁了，走路做事不比年轻人差。同修啊，凡是遇到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不好了，特别是老年同修，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病，那是一种非常顽固蒙骗你的假象，就是自己不易觉察的执着造成的，自己找到了， 坚决去掉它，遇事向内找，积点摆正了，处处想着众生，时时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师父就帮你。
真相语音电话日退30人。首先感谢技术同修推出的内置按键版本的真相语音电话。我从3月份开始用这个项目讲真相救人，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已经退了快2000人了，现在平均日退30人，经常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手机从当初的1部增加到现在的40部左右，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期间的三退人数是翻倍上升。内置按键版本的推出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加速救度众生，大量的世人通过这个安全有效的方法来退出中共邪党。我想把这段时间用真相语音电话救人的经验和同修交流一下。要经常检测通话质量。真相语音电话看起来简单，真做得好也不容易。最近遇到许多做真相语音电话的同修，都说效果不好，退的人数很少。我问同修去听手机里面的全程录音了吗？都说没听，更没有再拿另一部手机接听来检测一下实际通话质量。都以为技术同修把手机安装好就一切可以了。可是当他们重新再去听手机里面的全程录音时，发现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而我们的同修也不检测，根本不知道手机是否正常，就照样天天出去用手机真相语音救人，那岂不是白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我告诉同修是通话音质问题时，并重装了系统，同修当天拿的2部手机就有6人成功三退，同修也有信心了，自己又增加了2部手机。技术同修要认真负责，技术同修要确保真相手机送到同修手里时是正常运行的，不能把一部有问题的手机送到同修手中。真相语音的软件安装成功后，技术同修一定要进行检测，检测正确无误后才能送到同修手中。在实际操作中，我发现大量手机都没有成功安装就已经送到同修手中了。检测很简单，自己另备一部手机用来接听真相电话，听完之后再根据语音提示按键确保通话音质清晰，按键收到能成功三退，这样就可以拿出去讲真相救人了。与个人修炼状态有关，我们做的每个讲真相的项目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干扰。我经常对着自己的手机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退得多不欢喜，退得少不气馁，有始有终地去做一个项目。经常遇到一些同修，就像熊瞎子掰玉米，今天激动做这个项目，明天又激动换另外的项目，结果越做越没有信心了。有次遇到一个老同修，总说自己的手机三退人数少，总疑心手机有问题。我帮他安装成功后，他依然疑心，又找别的同修再重新装系统。随后手机到我手里时，发现系统都装错了，手机里面连基本的录音文件都找不到。我问这位同修，你发正念清除过真相语音手机的干扰了吗？他说没有发过这方面的正念。修炼中遇到任何问题时，用正念对待，向内找，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快的途径。不要过分依赖技术同修。一部真相手机从购买到安装到最后检测成功再送到同修手里，凝聚了技术同修许多的心血，我们应该珍惜技术同修的付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自己解决，不要过分依赖技术同修。例如我们使用的手机卡一开通就会有一些增值服务，这些额外的增值服务是通信部门增加的收费服务，通信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操作指令，不需要时可根据指令取消。有的地区同修甚至连这些基本的操作指令都要依赖技术同修去解决， 不懂不会我们可以去学，不要把简单基本的问题通通丢给其他同修去解决。选择适合的真相语音版本。目前大陆的情况很复杂，又是天灾又是人祸，百姓都生活得很苦。真相语音版本7的内容很符合目前大陆的情况，这个是我经常用的版本，经常是一个手机10个8个的退，有一次2个手机退了18个人。还有人听完语音3退后给我发短信来，再次表示自己坚决退出中共组织。天象变化很快，世人觉醒也是越来越多。每天看着手机里面30%的世人退出中共，我都感觉大批的世人已经觉醒，只等着一个真相就完全明白退出中共而得救。内置案件版本真的是太好了，能让世人更安全迅速地退出邪党，大批世人通过这个途径而得救。希望技术同修把这个真相语音版版本7里面的3退数字1亿5千万换成1亿7千万就好了。版本7的内容如下。喂，哎，您好，占用您2-3分钟的时间，告诉您一件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现在啊，天灾人祸不断，几十年上百年不遇的灾祸都在这几年发生了，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今天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您灾祸发生的原因和避免灾祸的方法。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无神论、爱党的教育，把爱国和爱党混为一谈。可是中共却是西方来的幽灵，他用暴力和谎言奴役中国，任意地迫害中国人，系统地破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和平的时期就迫害死了8000万的中国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毁掉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文化。在世界上，共产党早就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邪教与恐怖组织了。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惨绝人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肾脏、肝脏、眼角膜等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令人神共愤。可是很多中国人被中共的党文化蒙骗洗脑，把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入党当成是一件光荣的事儿，甚至把共产邪党称作母亲，仇视被中共迫害的人群，善恶不分，中国的灾祸就是这么来的。杀人偿命是天理啊，这个邪恶的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老天已经在开始灭他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的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的大石头，断开了，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以前许多媒体报道过，但是都不敢提那个亡字。很多人以前入党入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时候，曾经举着拳头发誓要把一生都献给他，这样不就成了他的一个分子了吗？当老天在灭这个邪党的时候，不就跟着一块儿遭殃了吗？今天我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您，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才能摆脱发过的毒誓。截至2014年7月，已经有超过1亿7千多万中国人看清了中共贪污腐败与人为敌的真面目，通过网络、电话等各种方式，在退党网站声明了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现在我就可以帮您三退，您可以对着电话告诉我，您说话我能听得到。请问您是戴过红领巾吗？您入过团吗？您是党员吗？我帮您取一个化名，给您退出去保平安好吗？如果您的亲朋好友也想退的话，可以给这个手机号码发短信三退。最后祝您三退后幸福平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推广新唐人就这么简单。我们单位附近有个修表店，有时我去那里修表或买表。前几天我又去表店修表，我看见墙上挂着法轮大法的真相挂历，我就对老板娘说，大姐，你这个挂历太好了，太漂亮了。她说，这个挂历是修炼法轮功的人送我的，他们都是好人。我以前给她讲过真相，她非常认同大法。我抬头看着放在高处墙角的电视，问老板娘，大姐，电视能看吗？她说能看。我又问她怎么接收信号，她回答说是安装的大锅。我向她推荐新唐人电视台，我简单介绍说，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办的电视媒体，经常报道一些国内媒体不报道的真相信息，节目丰富，非常好看。我的很多亲戚都在收看这个电视台。他问我怎么接收新唐人信号，我说很简单，只要在大锅上安装一个部件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我可以请我的朋友帮忙给你安装调试。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告诉我，大锅安在了隔壁眼镜店的后院的房顶上，他们两家共同使用这一个大锅。我当时闪过一念，能不能也让眼镜店安装收看新唐人呢？当时我就去找负责安装新唐人的同修商量此事。第二天上午我下班后，按照我和同修的约定，我们去了修表店。表店的大姐非常高兴，同修说要看看大锅的位置及尺寸。表店的大姐就带我们走进隔壁的眼镜店，他们两人进了后院，我就和眼镜店的老板娘打招呼，说明来意，然后也向他们推荐新唐人。我说，这个电视节目非常好，因为是海外媒体，对你儿子学英语也非常有帮助，也可以让他看看动画片，非常有教育意义的。老板娘笑容满面的点点头，爽快地说，行。他们夫妇是南方人，很善良，也很有正义感。几天以后，经过同修的一番辛苦安装与调试，新唐人落户这两家。后来，修表店的夫妻俩跟我说，他们有一个市里的亲戚也非常想看新唐人，能不能把安装新唐人所需要的部件和方法给他们捎过去，在同修的帮助下，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原来推广新唐人就这么简单，师尊把各个救人的项目都铺垫好了，就需要我们动起来，让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重视对新唐人的推广，让新唐人的电视节目，让大法真相走进中国大陆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角落，发挥新唐人最大的救人的作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他们是来听真相的。 上个月的一天中午刚过，我和妻子在家做饭，就听见有人轻轻敲门，我也没多想就把门打开了。六七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站在门外，为首的人在我面前亮出了一张纸，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这是搜查证，请您配合一下。我当时心里一惊，警察来了，但马上就稳下来，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住持正法救度众生来的，有师父在，有大法在，他们既然找上门来，就是来得救的。马上心态平和地说，请进吧。进来后，我就赶紧找椅子招呼警察坐下。警察说，别忙活了，我们不坐了，你们俩收拾收拾，穿好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说，来的都是客人，到我家来了怎么能站着呢，先坐下，有什么事情坐下聊。落座后，警察还是催促我们跟他们走。我说，我们师父说了不能配合邪恶，我们就听师父的话，不能配合邪恶，跟邪恶走。其中一个警察说，你看我们邪吗？我们不是恶警，我们也不恶啊，就是请你们夫妻俩到分局走一趟，我们领导要了解点事情，完事儿就把你们送回来。我说，你们的话我不能信，只要我们去了，再想回来就不容易了。我们如果配合你们了，反倒对你们不好，等于配合你们行恶，不能让你们迫害大法弟子，不配合你们也是为你们着想。再说了，你们不是人民警察吗？警察应该为人民服务啊，领导应该亲民啊，要想了解事情可以到我家来了解就行了，何必兴师动众来这么些人，弄得邻里不安，这不是扰民吗？要想了解事情，就让你们领导到我家里来吧，来者都是客，我怎么对你们也会怎么对你们领导的。他们一看我们不配合他们，就给领导打电话请示，请示完后说，一会儿我们领导就到。在等领导的过程中，有警察问我，你为什么练法轮功？练功有什么好处？我和妻子就开始讲起了真相。我说，开始是我妻子先修炼的，她有心脏病、风湿、鼻炎、关节炎等好几种病，到处治也不好，没钱治了，就学了法轮功，觉得很好，也建议我和她一起练。我开始也不相信，但也没反对。我和妻子说，你身体练好了我就练。一年多的时间，他身体上的顽疾都消失了，这回我相信了，于是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过去是搞销售的，烟酒的瘾都很重，练功后我抽了30多年的烟也戒了，酒也戒了，身上的病也好了，在我和妻子身上显示了大法去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警察问，你都有什么病啊？我告诉他们，我血粘，胆固醇高，每年都得打滴流，练功后再也不打滴流了。现在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各地区嘉奖支持议案好几千项，这你们都知道吗？作为警察，你们也好好想想，好好了解了解真相。现实中，你们也一定看到了大法弟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是按照大法的要求，按照真善忍在做好人。在你们接触的各种刑事犯罪中，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吗？就是江泽民出于妒忌迫害法轮功，在接见某国领导人时说法轮功是某教，于是国内媒体政法系统齐上，参与的每个人都成了迫害大法的罪人。有的警察觉得自己是在依法办案，那我们探讨一下，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法律吗？媒体的新闻宣传是法律吗？哪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某教了？国务院和公安部规定的14种邪教中也没有法轮功啊，那把大法学员判刑劳教又是依据的哪条法律？作为法律工作者，这不是知法犯法吗？说句真话，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者们执行的是口头命令，以言代法，而这行政命令连个红头文件都没有，就是口头传达。迫害的参与者都是公务员，根据有关公务员法，公务员不按照法律行事，去执行上级错误的行政命令，当真相大白时，这公务员是要终身负法律责任的。我觉得作为法律工作者，你们一定会明白真相，严格依法办事，不会糊里糊涂的行事，充当邪恶的打手，不会跟着作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很多参与迫害大法学员的人已遭到恶报，甚至累积家人 追悔莫及。任长霞就是因迫害大法弟子遭车祸恶报身亡了。还有河北警察何雪健，在派出所公然强奸年龄与其母亲相仿的法轮功学员，最后遭恶报得阴茎癌，生不如死，还被送进了监狱。过程中我和妻子又谈到了大法信仰无罪，迫害有罪的法律依据，还谈了天安门自焚伪案藏字石，并把自己收藏的藏字石门票给他们看，还讲了活摘器官等罪恶，讲到了三退大潮。当讲到三退时，有一个警察说，三退我知道，我到台湾旅游时那里老多退党中心了。这中间有几个警察走了，又有几个警察来，我和妻子始终抱着一念，你们是来听真相被救度的，不是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同时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后来他们领导来了电话，说没时间来了，过程中有问有答，没有争辩，警察也没有邪恶的表现，都是在平和地进行着。妻子该做饭做饭，一边做饭讲真相也一直没停，直到晚上7点多他们才离开。临走之前，他们为了交差让我们拿出点什么，我们就把家里的几本小册子给了他们，还有几张神韵光盘，告诉他们这些不是用来给你们交差的，每位家里都有 DVD， 好好看看，也都明白明白真相。他们说谢谢啊，还叮嘱我们，我们都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尽量别出去宣扬，别跟别人联系。看到警察的表现，我知道在真相面前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整个过程中，我和妻子不断求师父加持，一直保持正念，心态平和慈悲，没有怕心，也没有不正之念，始终抱着两点：一，绝对不能配合邪恶，不给邪恶作恶的空子，就听师父的；二，来者都是被救度的，不是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在师尊的佑护和加持下所遇到的这场磨难，预谋的抄家绑架也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我在十数年的修炼中，一直不明确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直对使命感、责任感缺乏认识。2002年一次中午12点发正念的时候，我突然进入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状态，感觉宇宙在轰鸣，像是原子弹爆炸。尽管我不知道原子弹爆炸是什么感受，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形容这个内心的震撼，宇宙的这种超级能量可以融化一切。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如此强烈？修炼后，我从未有过任何身体感受。此时，好像宇宙里有一个意念告诉我，这就是慈悲。我一下就流泪了，当时想，原来慈悲有这么大的力量。由此我也想到了很多修炼中的心性考验，本来是给我们自己修炼用的，而我却指责别人，埋怨同修，却不知道自己一次次失去了修心的机会，失去了得道的机会。当笑话人家的时候，当对人家不满，瞧不起人家的时候，当种种人心表现触及自己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吧，这都是让我们悟道的提醒啊。选自文章《17年前听到的一句质问》。长久以来，在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比较突出，爱争爱辩，爱斗爱闹，自己也知不对，不合修炼之道，也在逐渐克服之中，可仍没重视这个问题，只觉得自己已经比以往好很多。然而却没想到礼法的要求还差得太远。为什么争斗之心长久不去？其实这也是一种党文化。生长于中国大陆的人，在接受的教育中或多或少都被中共的暴力文化、阶级斗争那一套所熏染，于是耍勇斗狠、争强好胜、勾心斗角、针锋相对、逞强争功、大打出手、惹是生非、无理取闹、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 势如水火等现象或心理行为随处可见，人们也习以为常。然而认真一想，这不但不合修炼之道，就连常人社会的正统文化，如谦和礼让、彬彬有礼、高风亮节、加言善行、履人导义等，也差之遥远。作为一个修炼人，怎么能被这些低级变异的东西左右呢？以前不以为然，习以为常，也就是如古人所说，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在心性提高上来之后，才知道之前完全不对，错得离谱。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有言，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学法几多遍，修行几多时，怎么还忍不住、守不住呢？有着大慈悲心的大觉者，难道还会有争斗心吗？选自文章《去掉争斗心》。现在我悟到了，病业为什么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我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完全是用人的观念想问题，忘了师父的法。这是信师信法没达到100%，现在找到了，我就用正念否定，去掉怕心、疑心、恐惧心，同时加强学法，不浪费一点时间，做到学法用心，不符合法时立即纠正，把人的观念转变成神的观念。例如在小组学法时，与同修有不同意见发生争执，意识到后马上放弃自我，同时向同修道歉。当我身体疼时，我就想，宵夜能不疼吗？通脉能不疼吗？业力的转化不也疼吗？层次的提高不也不舒服吗？想舒舒服服的就长功啊，所以这疼不是好事吗？自己的业力不能全叫师父承受，全世界大法弟子的难，师父都给善解了，连我们救度的众生的恩恩怨怨，师父都给善解了，师父遭了多大的罪，剩点业力自己往下消，承受那点痛苦，这也是师父让我们建立威德，一点苦不吃怎么回去当主当王？不配。我不把它当回事，难受是好事，怎么难受怎么疼也不倒着，行为上和正常人一样，照常参加学法小组学法，老板书里没改的字一本一本细心改，每天上午改字，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学法，有时下午不出去就在家改字，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我绝不顺从旧势力的安排，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练动功时腰疼得不敢直，挺着照样练，一会儿就顺着脸和后背淌汗，每天照样把功练完，看书困我立即发正念，铲除后照学不误，师父让我多学法，你让我困我绝不允许，就不顺着他发正念，导掌也立即排除干扰，腿疼腿沉我不把他当回事，照样出去救人，哪怕救一个人也好。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精进，身体状况好多了。选自文章《转变观念，突破病业假象》。尽管母亲同修反对，不修炼的父亲还是为他和自己买了坟地。就在父亲去立碑的当天晚上，母亲发完12点的正念就去睡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母亲听到铁链子响的阴风，还有人叫我母亲跟他走。我母亲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有师父管我，我不跟你走。我母亲从噩梦中惊醒，赶紧发正念，想起梦中的情景，真是毛骨悚然。接着母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学法练功发正念都静不下来，更别提讲真相了。2天后坐公交车去买菜，下车时把脊椎扭伤了，不久大便又不通了，父亲打电话叫我赶快回去，我就请假回去了。母亲见到我就开始埋怨父亲，都是他买坟地惹来的麻烦。我劝慰母亲，买都买了就算了。我回去上班，跟同修阿姨交流这事，同修阿姨说，怎么说算了呢？ 那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要正面否定它。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了，为什么还要往地狱里走呢？卖坟地就是求死，求不好的东西。同修阿姨当晚在睡梦中到了一个阴森的地方，一抬头看到一个支架形状的东西，感觉这个东西不好，就发正念把它灭掉了。醒来后又接着发正念。我告诉阿姨，我父亲立的石碑就是那形状的。阿姨说，那我们大家发正念，用法轮大法的神雷把它炸掉。我回家就把阿姨说的这些告诉了母亲。就在我们练第五套功法时，大约练了5分钟，我忽然看到从母亲头顶上出来一个白白的怪物，白的刺眼，我的眼泪都被刺出来了，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就打着大莲花手印，发出强大的正念，把灭字打过去，把它彻底解体灭尽。那个怪物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母亲练完功第一句话就说，今天太舒服了。母亲现在一切都正常了，每天忙着做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文章有删改，选自文章《买坟地招来的麻烦》。记得一次去国宝要人，这里的队长非常邪恶，我弟很多同修都被他非法抓捕过。这人自迫害以来一直追随中共，而且一点真相不听，接触到真相资料也不看一眼。很多同修都向他讲过真相，可是他一点也不醒悟。我与他讲，他也表示不要和他讲法轮功。我心想，这人真是坏了，我不和他讲了，就让他遭报应吧。当念头一出，我就知道不对了，这不是没善心吗？于是我调整了一下心态，微笑着对他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妈妈的事情来的，而我妈妈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被你们抓来的，你不让提法轮功怎么能行呢？一个警察突然很凶地问我，你也是练法轮功的吧？我并没有害怕，不配合，很智慧地说，学不学我都有权利不告诉你，有些话我想和你讲我就讲，不想讲你也没有权利问我。于是他笑着说，是你有权利。同在屋里的另一个警察说，你妈妈违法了你不知道吗？我非常镇静地回答他说，法律我还是懂一些的，国家的任何法律也没有规定练法轮功是违法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法轮功对于我妈妈来说那就是她的信仰，你们有什么权利干涉她的信仰呢？你们不是在违背宪法吗？在执法犯法吗？他没了底气的又说，那国家都有把法轮功定为某教了。我说，你这也是法律办案单位，想你也应该懂得些法律，难道你不知道国家所规定的某教的法律里面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三个字吗？说法轮功是某教，那也是江泽民对法国记者说的一句话。一个国家领导人说的话能够当作法律吗？还是对法轮功根本就不讲法律，是在以权代法？我又继续说，中共这么多年一直在钻国家法律的空子，利用电视广播造谣给人民洗脑，让人从思想上觉得练法轮功就是违法了，欺骗民众不懂法律，就算有知道真相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就会被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学员事事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真正的提高自己的道德，这样的好人应该遭受迫害吗？整个过程我一直在讲，他们也一直都在听着。我知道他们一开始是要对我威胁恐吓的，但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没有害怕，师父就给了源源不断的智慧，让我把他们给吓住了。记得在来时的路上还在想怎么说，当真正面对他们时，我发现只要你正念强，一切其实就是师父帮着做了。就像师父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 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记得有一天我们又去了，刚到屋不久，司法所长也来了，也听过真相。他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姑娘啊，你们可别再来了，你不知道啊，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像剑一样啊，都刺在我们的主任身上啊。我与同修互相看了看，心里都想到了师父红银二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就度，快讲。同修对那个所长说，主任要不抓大法弟子，我们真的可能不会见面，我们来是要告诉主任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是为他好啊。通过他的话，我与同修都感受到讲真相的威力，邪恶就怕大法弟子讲真相。后来在多次的讲真相下，那个主任表示不再迫害大法弟子了。在邮寄真相信的过程中，同修发现手写的真相信能够收到很好的救度众生效果，因为打印的真相信他们有时不会看，而手写的真相信他们都会认真读完。我悟到亲属同修应该以真实的身份写真相信，营救妈妈同修的过程中，我就以真实身份向妈妈同修、各级官员，包括非法关押妈妈的看守所里面的工作人员写真相信，收到很好的效果。针对每个人和每个部门，我都会从多方面写。给妈妈同修的信，我知道他们不会让妈妈看，但是看管妈妈的狱警都会看，我就以给妈妈的名义写信，其实都是写给狱警看的。妈妈回家之后和我说，狱警曾几次叫她出去问话，总是和妈妈打听我是做什么的。妈妈说，我女儿是学法律的。狱警赶紧说，你在这儿我没打你吧，没让你遭罪吧。因为我在信中讲了很多法律方面的真相，同时也向警察发出严厉的警告，他们看后是怕自己承担责任，所以才叫妈妈问话。我悟到被非法关押同修的亲人，要是能够都以真实身份给监狱看守所的同修写正义方面的信，是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很大帮助的。我们也可以以同修的身份写真相信给狱警，他们明白了真相，在磨难中的同修环境也会宽松些。选自文章《在营救母亲过程中提高心性》。
各位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神传文化的文章，题目是秤。过去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16两为一斤，所以半斤和八两就是一样的。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定16两为一斤呢？传说我们的先人观察到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三星，正好是16星。北斗七星主亡，南斗六星主生，福、禄、寿三星分别主一个人一生的福、禄、寿，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一切，所以说人在做，神在看。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短斤少两，都要受到惩罚。卖东西少给人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福；少给2两，禄星就给这个人减禄；要是少给3两，寿星就给这个人减寿。
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神在看，所以人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共产邪党破坏神传文化，在60年代把16两一斤改为10两一斤。在邪党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好事呢，其实是在破坏传统文化，使人没有心法的约束，道德急剧下滑，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